们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 本周是非常特别的一周哦，在这一周当中啊，我们特别也请到了台政大现任的博士，也是台大的助教，我们的 Andy 蔡，我们的蔡安迪学长，来为我们分享一个高三生即将面临面试的时候需要具备怎样的面试技巧。好，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来听今天这一集好听的节目吧。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哎，大家好。对，这个要来开始准备面试的时间，首先一定要懂得问好才行。对，那再次的自我介绍一下。对，我呢现在是就读台大国发所的博士，然后也同时就读这个政大宗教所。那我以前是台大历史系历史所，然后现在也是那个台大新生讲座还有一些通识课的助教。对，诶，大家听到助教没有觉得很威吗？各位有没有看过，因为我是历史系的嘛，那这个古代历史里面最可怕的一种人物是什么？诶，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对啊，这个宦官干政的时候，对，就是把这个很多权力都掌握在手上。对，皇帝跟宦官比起来，变成宦官才是真正的皇帝，但是助教不是宦官。好，那因为我自己是担任这个很多门课的助教，所以也认识蛮多不同系的这个教授。那尤其呢是自从我大概2013年开始担任这个我们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通识课，就是新生讲座。那这个课其实还不错，以后大家如果有上的话可以来修。对对，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它可以在一整个学期的课程中呢，就请很多不同系的教授，很多不同系的老师来演讲。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呢，我就超越了我自己系的界限，我认识很多不同系的老师，然后也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呢在今天也许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让大家对未来不要感到这么彷徨，走不出这个密室。对，首先呢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以前自己也是申请入学，在我那个年代，各位 N 年前要申请入学上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以前是成功高中，那我们一类组呢总共就只有三个人申请上台大了，那个时候真是走路有风。然后上了以后呢，对，不得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了以后就是每天都故意一直找同学说要不要去打球，这样要不要去网，对，要不要去看书。对，差点要讲出另外一个的。对，真的就是很轻松。然后4月10号放榜以后，就每天都来台大故意去旁听啊，逛街啊，逛台大周边的书店啊，吃台大周边的小吃啊。可惜那时候没有脸书，不然我就一直打卡，然后一直 po 照片。对，让班上的同学觉得很感动。对，就是觉得我以后一定也要像他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不是因为我很穷，是为了激励大家，就说呢你现在稍微努力一下，对，多认真准备一点的话，对你的未来真的是很有帮助，你就可以提早度过有趣又充实的大学生活。所以首先第一个可以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你的备审资料。我早上其实也去参加了另外一个营队，那个营队的主讲人不是我，是我的学长，他也是一位教授。然后他就分享了这个教授的心路历程，就是大家想想看，一个教授他要看到多少份备审资料呢？可能平均大概就是100份左右。你有没有改过100份的作业呢？各位，所以我刚刚有讲过嘛，这个助教很了解教授的心情，因为他是他的分体。 对，虽然我没有看过100份备审资料，但是我有看过100份期末考的考卷，还有200份期末报告。所以其实呢，如果你写的都是一些罐头文章的话呢，一定会没有用。因此要简短而具体，就是不要很空洞，要写真实的故事。就是比如说好像有人要申请这个农业相关的科系嘛。有一年我们举办这个营队的时候，有人就出来自我介绍，然后那几个人刚好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要申请什么农经啊、农业相关的科系，就对。第一个人出来就说，哦，我家呢从小就住在乡下，然后旁边就有种很多的木瓜，然后所以就引发了我对这个农业推广的兴趣。结果下一个女生出来就说，我家旁边是种西瓜，然后另外一个就说，我们是香蕉，对，然后突然大家都水果王国，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呢，写的都一样的时候是骗人的，教授绝对会看到你，而且如果是第一份看到就好，不信的你摆在第100份。然后当他发现第100份或者是第50份，50份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中间要去吃饭，那时候肚子很饿，对，然后看到第50份就是，哦，又是跟第一份一样，不要是骗人的东西，是要真实的一个反省。那要到底要写什么？什么叫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呢？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什么叫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呢？就是其实你的高中生活，不管你觉得现在你回想起来过得怎样，可是一定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神让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很特别，无可取代。就每个人都是一个特质的王。上大学以后也是一样，所以你先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在过这个高中三年，一定有留下一些很宝贵的事情，或者是很令人纪念的故事。那这个呢，里面有好处，有一些是优点嘛，可能有一些珍贵的回忆，也有一些什么痛苦难堪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意义，所以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先好好的要准备写自传嘛，或者是要准备做你的自我介绍。面试一开始不是都要自我介绍嘛，对不对？开始写稿，一定要先练习把稿子写下来，然后呢，来想想看你到底要用哪一两件事写在里面，因为你发生那么多件事，到底你要讲哪一件事，或者你要写哪一件你的经历呢？对你会很有帮助，然后把它讲出这件事的意义，不一定都是要好的，没关系。你说啊，我真的乏善可陈，我又没有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很多的奖项没关系，你就是好好的把一个社团发生的事情写出来，这样也会让这个教授在看这么多备审资料的时候，突然有一篇就是那个故事让他觉得感动，他就会印象深刻。对啊，像我可以跟大家介绍，我认识一位清大的教授，他以前本来是学物理的，可是呢后来他变成一个历史学家。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当然不知道，废话。对，他就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呢，他本来因为学物理学嘛，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宇宙是由粒子组成的，就是很小的单位的粒子啊或原子组成的这个宇宙。可是呢，后来他经过人生的历练、成长、反省以后，他发现他觉得宇宙不是粒子组成的。而是有许多感人的故事组成的。哇，大家没有觉得很感人？没有。对，所以 其实教授会喜欢听故事，而不喜欢你讲一些这个废话。对，所以实际的整理一下你高中三年发生的重要事件，然后赋予它意义。好比说我假设我写说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参加国乐社，是拉二胡的。对，那这个不一定是教授也喜欢国乐嘛，所以我要怎么写呢？我就写说我在高二的时候，我跟这个社长啊曾经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就有点争执。但是呢，我后来就是学习怎么样跟他沟通，然后让社团呢就变得更加合一了。所以透过那一次，我才体会到如何珍惜身边的人。哦，这讲得真好。对，你懂吗？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件，你只要能够把它讲的就是有道理，它就会变成一个好的故事。然后这个教授他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你这个人经历也蛮特别的，那这样你就不会担心说我没有什么好的比赛的奖项来写，或者是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很多的营队，那个其实不要紧，就是把有的东西做很好的包装跟整理，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其实就会很有价值。所以透过这个反思的过程的时候呢，接下来你就要想想看，你要强调你的这个人的价值，就是关于你的特质的部分。那每个人都有他一个亮点，或者是两个亮点。那在不管是面试的，首先一开始的自我介绍，开门见山让别人了解你，或者是在自传里面一开头就是让别人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特别的一些部分呢，你要先想好，然后跟其他人一起讨论看看。在整个讲的过程中呢，就是一直强调这个部分，然后做一些铺陈。什么叫铺陈？比如说我要说我这个人非常的有智慧，那我要举出一些证据嘛，举出一些故事来说明我很有智慧，比如说熟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对不？或者我要说我这个人很有国际的经验，然后就说哦，有一次我去这个欧洲玩的时候碰到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就是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印象来去让教授对你就是很有这个。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那假设这些问题都问完了，那还要问什么？就会从你的自传里面去问，或者就会从你自我介绍里面去找那个方向，因为毕竟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就想要一见钟情不容易，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事情是你已经准备好让他问的话，就像挖一个坑让他跳进来那种感觉，对啊，所以你就想好一件你想要强调的事件，或者你看过的一本书也好，或者是你对这个戏的一个很有热情的地方，在这个科系跟人格特质这一段把它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讲，像我以前是历史系，我的自传就不会像一般人写说什么啊，我真的很喜欢历史学，我从小就喜欢，长大也喜欢，国中也喜欢，高中也喜欢，对，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我就写说我看了博洋版的《资治通鉴》1-15集，然后其中第三集我觉得最感动，就是这个战国时代，然后我对于哪个部分呢，我其实很有心得，我自己还投稿一篇文章在我们学校的成功青年看得出来，然后再附在最后。所以这时候那个教授他就怎样，他就自然而然的问了里面的问题，哈哈，我等了你很久。然后所以呢，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几乎就在讨论这件事啊，这件事我就是熟嘛，那他当然比我更熟没错，可是他就发现说，哦，你这个小子果然是有读过一点书啊，然后就谈论这个问题就结束了。所以其他那些弱点就不用去看，比如说我高中因为参加社团所以成绩没有很好，没有空问了，对，然后呢，或者是说其他这个我没有参加什么很有名的比赛也不用问，他就专门讨论这件事就够了。 所以你看我的人格的特质就是看书嘛，这是我想要强调，我有智慧是透过看书来表现，然后又跟我的戏结合在一起，因为我看的是历史书，而且是很明确的就是某一本书，所以他就可以跟我讨论，我们有一个对话，然后再有这个眼神的交汇，对，然后也不只看一个教授，每一个都要看一下，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我，对，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最后虽然里面有一个教授他跟我是这个观念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看那本书当然被这个作者影响，可是这个教授就说啊，这个作者根本就乱讲啊，你不要听他的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对。然后他就说你以后进来不要再这样子。哦，好，知道了。对。那至少他就说你以后会进来嘛。那你喜欢我以后进来不要这样，我就不要这样，没关系。对啊，但是你看我跟他就有一个共同对话空间，即使我的想法跟他是不一样，但是他都还是会欣赏说这个孩子有前途。
RGO 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 就在 RGO。
所以强项在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一定要想对自己有信心，你还是有一到两三个强项。但是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就是提醒的地方，因为早上我们办的营队，我就请一个这个学长出来做自我介绍，他其实也介绍不错，因为他其实不是高三生，他是大三生。对，那我临时就突然 cue 他出来说，哎，来来，你自我介绍练习一下这样。结果他就讲好多好多件事情，他说，哦，我从小住在澎湖，然后我喜欢物理，我又喜欢理化，而且我参加过演变社，诶，我还蛮喜欢弹吉他，我又会游泳。然后我看到那个花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到底这花掉下来的物理的现象是什么意义呢？还有食安问题，我其实也是蛮关心的，我希望能源呢在这个世界不要短缺。好，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读物理系。对，各位，那你们觉得这样，当然他没有像我刚才讲这么烂的，对。可是这个自我介绍问题出在哪？就是太杂了，而且没有顺序，一下住在澎湖，然后又突然参加演变社，然后又读理化，难道你国中就参加演变社吗？理化不是国中学的吗？所以你在排列你的那个你要讲的事情的时候，要有一个逻辑在，比如说时间的脉络由小到大，或者是呢同样的事情要分类。那这一块我先专门讲社团，然后再专门讲课业，然后才专门讲什么参加的比赛，或者是我先讲小时候发生的事，然后才讲长大的事情，而不要长大讲一讲小时候突然出现，然后呢回忆跟现实不断的交叠，就像刚刚这个时空中，就是哦，到底现在在什么时代呢？对，不要太意识流。你现在不是在写小说。对，因为各位，你们知道大学就是教授们，他们都是，谁知道大学教授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哦，写不出论文的人居然了解，好没有？开玩笑，对，因为大学生本来就都还不用写论文，研究生才需要写论文。对，所以大学教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写论文。他们的头脑其实有一点就被这个东西给影响了。一篇论文，各位，怎么样是一篇好的论文呢？大概只能讲两到三件事，甚至专门讲一件事就好。它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然后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问题，只是换句话说，或者是从别的角度来论证。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要强调你的一个亮点的时候，你就是大概讲两件到三件事就好。所以以自我介绍为例，自我介绍你就像写文章一样分三段就好， 第一段就是你生长背景，第二段就是你的人格特质，还有你要强调的你的强项，第三个就是选系的动机跟未来展望，就够了，不要再多讲，对吧？你必须要有所取舍，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就不用讲了。而且呢，一定要写稿子，然后不断的练习。那各位想要像各位，我现在站在这边呢，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准备就站在这。啊，没有啦，其实我还是有准备。我准备了十年，才有今天的水准，对吧？但是呢，像你现在要去一个自我介绍、一个面试这么关键、会影响你人生的一个未来的话，你应该要练习。所以这身边的学长姐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帮手。自我介绍，首先照镜子，看自己会不会有一些奇怪的表情，或者是小动作。哎，奇怪，这每次讲话一定要手插在口袋，然后一讲到某件事就会插进来，不自觉的很多这种怪动作要修一下，对不对？好，照镜子照完以后，有比较有信心的就开始跟谁，跟这个学长姐，然后再找国文老师，再找英文老师，再找导师，甚至再找一些你的家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每一个都练一遍。这样子呢，在你去面试之前，你起码练了20次。我说真的，我给各位一个目标，就至少练20次，你才会不害怕。因为想要像我们现在这样站在台上，马上就开始讲话，而且完全不会紧张，然后眼睛又可以一直看着对方，又不会斗鸡眼、痴呆状，这是需要练过，就是叔叔是有练过的，对吧？那这个跟我从大一来到教会经过一些训练是很有关系的，对，所以我也不是大一就有这样的水准。可是呢，如果你不叫练习，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对，一定是自己的什么？对，紧张，没错，就是紧张。一紧张的时候，本来该有的表现就会所谓失常，然后本来记起来的东西全部都忘光。最近我们参与一个国际的表演，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本来我们都已经 run 好，说我们等一下上台就要先喊一个口号，然后再开始跳舞，然后再跳第二支舞。结果呢，一上台的时候，要讲口号的人就问我说：“哎，要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也忘了。”然后于是我们的表演就随便跳一跳，还好后面就有一个超级强者出来带我们结束了。对，所以紧张是你最大的敌人。其实只要你不紧张，你就不会失常。可是不紧张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练习，反复去做。只要你不断的练习，各位想看，那你现在上台背一段课文，你一定有些你背很熟的你就背得出来了，或者是像你现在上台讲你家地址，你总讲得出来吧，对不对？现在学弟好，请你出来介绍一下 你家住在哪里，地址在哪，这个你不可能紧张的，哦，我忘了，好像是台北，哎，真的吗？这什么路？哦，突然忘了，这样不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太熟了，所以自我介绍跟面试要赢的关键就是熟，要怎么样？就是不断的练，20次真的是基本。因为没有这样做的人呢，就是还是很，就是觉得自信满满也好，或者是已经自暴自弃，弥漫着一股失败主义，就觉得反正也不会上，那你就不要参加嘛。既然你要参加，你就还是全力以赴做做看。这个什么叫看读资料写摘要呢？就是呢，在已经把备审资料交出去以后，已经来不及了，废物啊，没办法再改东西的时候，在前几天除了不断的练习至少20次以外，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呢，你可以去看一些跟这个系相关的时事，还有书，还有一些简单的介绍。比如说呢，先把这个系的网站仔细的看熟， 而且最好不要自己看。为什么？因为你要请一个那个系的学长陪你一起看，而且最好不要是大一的学长，因为他也看不懂。大一其实齁，刚上大学呢，修的课都不是这个系的课，都是一些共同必修，然后真正对这个系到底在干嘛呢，说实在不太了解，所以至少要大三大四以上的学长，甚至最好是研究生，才能够了解这整个系到底在干嘛。然后呢，再来第二个要看什么，就是看教授。而且呢，早上我们那位教授那位学长还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呢，不要只看网站上的照片，因为那可能是他二三十年前的照片，其实他现在面目全非，对，就是不认不出来，然后就把他错看为他人。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为什么看教授很重要呢？所以各位，如果你看这个网站是有人跟你一起这个已经熟悉那个戏啊，然后就跟你讲说，哦，这张照片假的，你要先看别张，或者是啊，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在做什么研究，所以你可以提到这个相关的事情，然后啊，这个人可能以后会去政府当官，对，然后啊，这个人哦，他这个政治想法很重，你不要去提到这一块，对不对？不要去踩到一些红线，那是不是你越了解就越不会紧张？因为今天我们这个 DM 上有一个主题，就是了解跟不了解差很多嘛，所以你要在之前最后这几天呢，要越了解跟这个系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了解那些教授那些老师他到底在干嘛。
RGO这一班就在RGO，就在RGO，RGO。
那最后呢，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在当场有时候你可以呈现一些才艺，所以这个很短而有力的一些表演呢，有时候可以疏解那个整个紧张的面试的气氛。因为像以前呢，我们台大农推系现在叫生传系呢，在面试的时候就有一个参加我们营队的同学，他就真的发生一件事，就那时候大家就出来自我介绍，然后因为我们觉得自我介绍干脆有趣一点，就说啊，那你表演一下你的这个专长好了，然后那个同学他就是会跳舞，然后他就随便跳了一下，对，结果我们就说，哦，搞不好教授就会叫你跳哦。诶，那一次他真的就有机会跳，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小喇叭，所以还放了音乐，然后就在教授面前跳了大概一分钟，他就上了。那当然他不是只是因为这样就上了，可是你们想想看，教授一直听说贵系怎么样啊，所以我为什么要选择贵系，因为你们在台北，然后就是师资优良，学风自由，然后背了一堆这种台词，突然有一个人居然会跳舞，然后还会讲笑话，或者是会脱口秀，对，那这样其实那整个气氛就会变得比较好，对，就把你记下来，然后你就上了，所以也可以大家准备一个小小的一个才艺之类，这短短的时间内发挥出来。最后呢，想要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觉得啊，现在除了这些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技巧之外，你现在最有可能让你自己有特色的是我最后要讲的一段，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大学精神，就是到底教授他希望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想要找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一个真正拥有不同的想法的人。那你就一定要先了解现在一般大学生不好的点，然后你不要像他们一样的话，这样其实你就会很有希望。你呢，要展现出一个怎么样的精神？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只会宅在家里啊，然后就只会浪费时间在打电动啊、看小说啊， 这样的人，你在高三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要改变。在大学，你要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教授面前，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人才，你是一个有值得投资的人。所以比起前面那些技巧，比起前面那些我讲的一些 people 的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要下定决心，就是你要改变你的精神，改变你的想法。所以回应到我们一开始讲，就高中三年走过来，你要检讨，你要反省，看看你真的犯了一些错，你有一些想法是不好的，也有一些想法是很不错的，你养成了一些好习惯。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早睡早起。现在还有人会睡到八点才去学校吗？而对大学生来讲，八点到学校是很困难的事。最优秀的时候是什么？是高三，最有精神，然后最努力，然后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单纯善良。对，所以不要失去这个起初的爱，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莫忘初衷。对，所以国家民族需要各位。对，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对吧？你的未来其实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其实你怎么样会上这个学校，你只要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精神跟热情，这个就是一般大学生最缺乏。就教授啊，想期待上课的时候，像一开始这样问好，都没有人理他。那真的有很多老师，他上台就是说，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开始上课，然后台下的人全部都在做自己的事，玩手机的玩手机，用电脑的用电脑。因为是助教在旁边看了，就觉得也是蛮心酸的，对吧？所以不要变成这样的人，你一定要有一个精神，下定决心说我会过不一样的大学生活，然后我要很有热情，我要努力来度过人生，这样子让教授感受到说，哇，果然这个新一代的人好有希望，对，这样他才不会回头看一下那些学长姐，再看到你们就觉得我还是退休好了。这就是教授最后的呼唤，由他的分体来讲出来跟大家讲。对，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对，
好的，相信今天蔡安迪学长跟大家所分享的面试技巧一定非常有收获吧。那在这边 Teacher Lin 为大家再整理一下今天这个讲座的内容。首先在第一个部分自我介绍部分，安迪学长告诉大家要找出自己的特质跟特点，因为每个人被神创造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特质的王的存在，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思考在高中生活当中有什么社团经验啊，或者是你旅游的经验啊，把这些经验啊把它浓缩成一个体会，然后可以跟这个你所要面试的这个科系能够结合在一起，一定会非常有帮助哦。好的，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反复的练习，因为要克服紧张，最重要就是要很熟悉，至少要练习20次以上哦。做完这些练习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个科系的一些背景啊，还有它的网站啊，甚至你可以去找找跟这个科系相关的新闻，把它作为一个摘要的重点，然后可以跟你的面试的一些问题结合在一起。那最后安迪学长也有提供大家一些小 撇步， 如果你会一些才艺啊，像乐器或是舞蹈方面啊，也可以在这个面试之前小小的给他准备一下精心的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小才艺， maybe 可以让你的面试很加分哦。那最后的最后，安迪学长有分享到要让我们跟其他的面试的竞争者最大的让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有决心又有热情的大学的精神，因为教授一定很渴望可以看到未来的孩子是充满希望跟盼望的，所以在你的面试过程当中啊，你的想法一定会跟教授的想法来去碰触，所以当你可以展现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需要的态度的时候，相信一定可以让你的面试更加加分不少哦。好的，那最后我们再听一下好听的音乐。